圣家解释天主圣言在家庭里慢慢的成长。换句话说，降生成人的圣言要实现他的救赎工程，也是要走进每个家庭，慢慢的在这个家庭让一个家变成圣家。所以耶稣要，天主要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圣化，然后最后让全人类得到圣化。那么当人类都得到圣化之后，那天下都就圣化了。所以圣家的美就是降生成人的圣言，它要降生到哪？降生到每个家庭中，每个家庭的成员要像小耶稣一样在家庭里慢慢地成长起来。耶稣在家庭里，你看看啊，无论在年龄、在智慧上，并在天主的恩爱上，都渐渐地成长啊。那么咱们过圣家节，我今天要特别说什么啊？今天因为我们特别的为学生们做这一台弥撒，那么我也特别的提到，就是有关家庭的问题。今天天主的诫命中第四诫有可能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天主十诫第四诫，因为今天都会被我们已经抛弃荡然无存了。第四诫是什么？孝敬你的父母。听着简单的一句，但是第四诫包括的内容可就大了。第四诫是干什么？天主要建立一个家庭。要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维系起来，是因为天主十诫第四诫，或者说天主十诫第三诫和第四诫紧密相连。在第三诫，以色列民族每当安息日，全以色列人都聚在一起诵读天主的法律书，并向天主献上祭献。那么这部法律书还有这个天主第三诫就成了这个民族的一个精神纽带。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第四条诫命，家庭。说以色列，你要听，你们要把你们所听到的、所相信的要传授给你们的子子孙孙。所以第四诫就是以色列人每一到安息日都是全家出动来到天主的殿去敬礼天主。那么这种血脉的家庭也成了以色列子民的一个纽带。所以第四诫从某种角度上讲就变得非常重要，对犹太人，如果你把这条诫命一取消，这个民族就面临着松散，就面临着灭亡的危险。那同样的，对于咱们天主教来说，这一条诫命不光是教导孩子做一个好孩子，也是使我们的信仰能够代代相传的一个关键。特别咱们天主教，我们传教的力度不大，咱们这些老堂口，我们新教友不多，我们全靠一代一代的传递，因为我们也是听天主的话，要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可是这个传递就变得非常困难。我们今天读的两篇圣经，特别是都是读了哑巴郎的都读了哑巴郎的故事啊。在第一篇读经里读到哑巴郎，天主许给他孩子，而且哑巴郎一生啊到100岁了才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天主的恩许，就显示出一个生命在一个家庭诞生好像都非常困难。这个生命诞生的困难也象征着降生成人圣言的种子要在下一代心中播种下来，需要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去信心的培育接受这个圣言。所以这两篇读经都是比较困难的啊。天主让一个没有生育的能力，在失去了生育能力的时间竟然生出子孙，而且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那么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活出天主第四诫呢？首先我们先从上往下说，这天主第四诫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孝顺父母，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教育子女。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教育子女呢？我只说两点。第一，要教导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天主的人；第二，要教导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好人。首先第一，你看今天的读经是玛利亚、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法律的规定上耶路撒冷，带着孩子去耶路撒冷。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是虔敬的以色列人，他们每到站里都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就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带着孩子来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热心的父母，你看神父道教有家里热心的父母抱着孩子的时候，从小让孩子学习什么，很多父母为了表示自己的孩子很好，来给神父说一个，给神父叫一个圣母妈妈，给神父叫一个耶稣我爱你。那小孩不到一个月刚牙牙学语，神父去了，教友都抱着孩子了，啊，耶稣朝天主鞠躬，朝天主鞠躬。那小孩你看那么点，小孩就学这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在你的孩子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告诉他你是天主的儿女，这一个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啊。有一个教友，这个教友大半生为天主为教会奔波，他的孩子都忘记了教育，所以孩子们过的生活都一般。有一天我见到这个教友，就跟他聊天了，我这个开个玩笑嘛，我说你看你这一辈子给你的孩子什么都没有留下，就留下了信仰。我一说这话，这个教友就哭了，他说神父那是我最宝贵的。的确他的孩子别的不怎么样，信仰都像他的父亲，对天主特别忠贞，特别虔敬。所以第一，教导你的孩子要成为一个天主的人。怎么教导？带他来到天主的殿，就像若瑟和玛利亚把耶稣带到天主的殿。带到天主的殿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就像亚娜，她没有孩子，她是一个失女不生育，她向天主求，他为了这个不生育受尽了别人的羞辱和白眼儿，后来他向天主就是，天主你给我一个孩子，你给我一个男孩，而且他要这个孩子要得非常清晰，我没有孩子，求你给我一个男孩，我把他奉献给你。什么叫带孩子来到圣殿？每个孩子首先是天主的，你只不过是孩子的一个代言人，父母必须明白这一条。因此每个父母肩上的重担就很重了，这个孩子不是你的，是天主的，天主给了你，你的使命是什么？和夫妻两个人合作，配合天主的计划生下了这个孩子。你生下这个孩子是你的一个勇敢，是你的一个忠于天主的一个表现，你没有想生命封闭，而是把孩子生在世界上，这是一个你顺从了天主的一个召唤。但是光生下来还不够，你还得让孩子成为天主的人。什么是天主的人？你得把孩子教育成天主的人。一个人生孩子是个本事，把孩子教育成天主的人才是真正的本事，这叫福传。最早的福传是在家里，每个做父母的生孩子教育孩子就叫最早的福传。从小让你的孩子学的第一句话是耶稣圣母，而不是第一句话学会的是骂人。教孩子第一件事是叫他爱天主，来到圣殿。来到圣殿的意思是什么？你每次带着你的孩子来到圣殿的时候，就像亚娜，当孩子断了奶，带着孩子来到圣殿，向天主说：“天主，向那个大司祭阿里说，我就是昔日在你面前哭诉的那个女人。天主给了我一个孩子，我今天在许愿来了。我曾经说过，我要把孩子献给你。今天天主，我要把我的孩子再次献给你。我一看到我们这些孩子，就知道我们这是个古老的堂口。”古老的堂口最明确的一个标记，这是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前半部分都是孩子。我们就像亚娜一样，把孩子捧到天主面前，天主，这个孩子首先是你的，我把他交给你， 意思是什么？主啊，你才是真正他们的主人，他们的带领人，求你带领我这个孩子的一生，让他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上，一生走在你的监护下，在他们今后的生命中或许会入到波折，遇到危险，但求你都保守他们，求你从危险中拯救他们。这就是你们把孩子带到天主面前的深层含义。孩子不是你的，记住，孩子是天主的，首先是天主，不是你的，记住，每个孩子都不是我的，他是天主的，我们都是他的代言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这个属于谁的谁的是用在物上，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东西是我的，你不能说一个人是你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是你的你就要他听你的话，让他顺从你，甚至啊，什么都要听你的，那就不是我们教会的教育子女了。我们给中国文化的底层的那个过去那种君君臣臣的文化，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王子得亡，那种愚假的孝心是不一样的。一个人首先是天主的，他得忠于天主，让你的孩子学习忠于天主，忠于真理，让他成为一个天主的人，这是第一点啊。所以有很多教友程度很好，没有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天主的人。我们不能错了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正好一过了时间，我们教育孩子的时期就过了。所以圣家耶稣从小就被圣八大圣若瑟教育主耶稣，所以教育子女就在于小的时候就好好教育他，不能等到大了。首先教育他就得叫他成为天主的人，先认识天主是一切的根基。小孩小时候认识了天主，你别忘了一辈子都能根深蒂固。有一个镜头让我非常感动，一个奶奶带着个不知道是孙子还是小外孙到教堂里来，这小孩了也就两三岁，刚会走，还不走不太稳的。这个奶奶走到这了，走到这圣体前，奶奶就向圣体取了这个打了个取了其实举就是打了个签啊，就是跪下了一下。这个小孩小不点，两个腿骑着嘣就跪到地下，那小孩的腿又短，嘚就跪到那，然后用他那光乎乎的小脑瓜就碰了地，刚刚刚碰了三下，跟他奶奶嘟嘟嘟嘟嘟嘟就跟过去了。一看这个动作就不是第一天的动作，经常这样弄了。我到一个堂口里去，特别感动我，那是一个摆圣体的团体，人跟咱们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摆圣体，每天摆了圣体，有一个小孩就哭着不走，非得让他的妈妈抱到哪，抱到那圣体跟前，亲下那圣体柜子。那小孩那么点的小孩，可能就一周多点的小孩，滋儿亲一下圣体柜子就不哭了，回去再睡。虽然这些动作觉得非常，但是非常感动。我这感动的是，因为他经常小孩们来到教堂，我就看到，那个有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去那地方拜会圣体，拜圣体到了四五点钟，孩子们就下学了，就那小学幼儿园的小孩们，七八个一起，噔噔噔噔跑到圣堂去，就在那个圣体前匍匐，就是一趴，拱到那里能趴十几分钟。你说小孩他知道什么？小孩会学习什么？他不懂什么道理，他会学习一个东西叫虔敬。虔敬是个德性，就是在天主面前正确的态度叫虔敬。什么叫虔敬？你看我们附近的小孩们，他们进来的时候看着附近小孩一在圣殿都这么着跟着走，小孩们都很端正，这叫虔敬。虔敬来到堂里就学会了。你看，我看咱们那四个小孩都带着这个，他把这个一带，那就不一样了。不带这个，一带上这个，小孩最容易培养前进的。小孩容易培养毛病，比如骂人啦、打架啦、不懂事啦、这个横哭横闹啦。有的独生小孩就在家里呼喊呼闹，别忘了，那不是孩子天生的这样。咱们做父母的记住一句话：养不教，父之过。我告诉你，孩子有了错，你父母难逃责任。有一个悲剧，青岛在报纸上都登着，一个十二岁十三岁的小女孩就开始谈恋爱，谈恋爱之后就要拉着见父母， 他父母一见，他父母说他比我还大了，你弄这个呢？小孩才十三四岁，他那个四十多呢，他爸爸才三十多。那小孩说不就，那小孩一看就从小惯大的，我不骂你不见。他父母一说，他母亲一说，他进房间拿出一瓶农药就喝了。这小孩临死前在妈妈怀里说一句话：“他骗了我，他骗了我。”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谈恋爱，哪有不被骗的？小孩的生命就断送。后来有人评论：“罪在谁身上？”是那个坏男人，那坏男人多的，那天底下四十岁的那样的男人。那这样的男人太多了，你说谁坏？社会坏，他是这个风气，那坏人到处都有。你把那个男人弄死，最大的责任是谁来？就是他的父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说一句话，你们不要不愿意听。今天有时候祸害我们孩子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做爸爸妈妈的，你不务正业。你没有遵守天主的话，教育好你的子女。我们中国文化是特别重于教育子女的话，叫养不教，父之过。一个明星，他的儿子从小学坏，都是他用钱包着包着，后来那个孩子不是出了大事了，弄不了了，他自己在网上发了一句话：养不教，父之过。说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这样的孩子长成什么样？我告诉你，一个孩子一生下来，没有谁生下来比别人差多少的，也没有人一生下来比别人好多少的，没有天生的优良血脉，我们都带着原罪的。你把他培养成什么就是什么。而培养孩子在于什么？就在于小的时候培养，一过了岁数就不好弄了。咱们教堂教会也走进了教育的这个行列当中，就是考虑到今天很多年轻的夫妻没时间教育孩子，但是光教会不够。还有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记住，教育子女是你当仁不让的责任，就是这个责任你推卸不了的，你托给保姆托给别人是不够的，你必须得负起这个责任。甚至有的父母应该把工作把自己的工作辞掉，要单独教育子女几年，有的父母就把工作辞掉陪孩子几年，因为特别在孩子关键的时候他需要有人陪着，陪着他成长，这是父母教育子女。你得把教育子女这一环当成一个重要的责任，这是一个父母一生最大的成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把你的孩子培养得像耶稣，那就是你最大的成功。而最大的成功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天主的人。这几年教宗方济各把好几个圣人的父母都列为圣品，教宗儒王保禄二世的父母，圣女小德兰的父母，圣女小德兰全家都被列了圣品，她有三个姐姐，是四个姐姐也都列了圣品，她的父母也被列为圣品，圣鲍斯高的母亲也被列为圣品。为什么？如果一个家庭能产生一个圣人，他的父母一定是圣人。圣人不是从天底下，不是从石头子儿平白无故的蹦出来的，是谁呀？是父母培育的，是天主圣神运作，但是他也需要借着父母这个媒介。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这一生最大的成功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把你的孩子能培养得多么像耶稣。大家记住这一句话，所以你记住了，养不教，父之过啊！所以教育子女是我们当仁不，首先教育他成为天主的人，当然其次教育你孩子做一个好人，不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分裂的信仰，光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生活中不学无术，不是一个好人，那是你的教育不全面。你教育他成为天主的人，也得教育他成为一个好人。好人很好，为什么先要教导他成为一个天主的人？因为天主的人叫更好，其次才是好人，这是有一个层次的区别。一个人孩子教育的孩子挺会读书挺好，把天主忘了。我见过有的教友家里去了，家里很有素质，孩子们念书都挺好，但是这一家都等于没有信仰了。你把一个好取代了更好，你这叫不够。你首先你要在你的孩子身上让他明白什么叫更好，什么叫好， 在教育子女上把更好的给他，其次才是好。不是说要了更好就不要好了，好要更好，更要要。所以首先教育他们成为天主的人，其次呢让他成为一个好人。我们今天很多教育，你的教育正好犯了这个错误。南方有很多教育，家里生活有了田了以后，特别注重孩子的社会教育，不惜重金随便学习一个东西，几万块钱几万块钱的砸。但是要学习到教会，让你的孩子到教会里学习几天，舍不得时间，舍不得钱。如果说教会说孩子们学习几天，一个人收个几十块钱，你的刺啦刺啦的倒吸几口凉气。社会上学点的没有用的东西，你一掏就是几万几万的干，你这不是轻重颠倒吗？什么更重要？认识天主更重要啊！首先是天主的人，为什么？因为是天主的人，是好引领，是更好引领好，不是好引领更好。当他成了一个天主的人，他自然会成为一个好人。如果他只是一个好人，那么遇到真正的事儿的时候，好人他做不到。只有天主的人才能坚持把好做到底。就像那句成语，成语萧何，败于萧何。萧何是这个韩信的贵人，但是他是个小贵人，所以他成也是萧何，败也是萧何。对于韩信来说，萧何等于是个好人，可是遇到关键的时候，他这个好盯不住，就得把这个韩信出卖，保住自己的命。你要让你的孩子做一个圣人，做一个天主的人，就是圣人，那么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而不是一个虎头蛇尾的好人。所以亲爱的教友，一定得把这个次序分清。今天我捡多少个教育翻不清这个理儿啊，让孩子先学习世俗，好像在世俗功名利禄，那叫偶像，功名利禄都是偶像，知道呗。首先爱了天主，那些功名才能正常的运用。如果一个人失去天主了，你就会被社会上那些功名利禄，就把孩子就变成孩子的偶像，就变成孩子的捆绑了。一个修女的侄女读书好得很，读书好了，父母就舍不得让孩子天天读书，努力读书，社会读书，天天读书，也没时间到教堂来，教堂也不望弥撒，也不念经，也不受教会的教育，光着他读书读书读书，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一溜第一名，干到大学了，就干到大学了，天主也忘光了。最后那个修女说，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一天天赞美他，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老到学校的第一名，现在谈了个对象，那个对象也不信天主。他说我想劝劝那个对象的，那个对象说，作为我的子女，绝对百分百的无神论。干了个这个，是你的孩子第一名了，而且这个孩子还很爱人家，人家说了，我的子女绝对无神论。你的孩子是个好人，如果你的孩子是个天主的人的，他交对象他干什么他都把天主放在第一，你也影响我的信仰，咱俩免谈。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天主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以天主为主，以真理为主，他不会偏。这就叫做好人不够，光让你孩子读书读书学习学习，只成了一个一般的好人，学习的变成了一个学习的机器，连外教的朋友学者都懂到我们的教育出大问题了，让孩子们都成了一台机器。我们天作为基督徒怎么不知道这个呢？首先教你的孩子成为天主的人，成了天主的人他就慢慢会成为，因为天主的人之后，天主才会告诉你什么叫好人。好人有很多标准，谁说学习好就一定好呢？谁学读书棒就一定是好呢？一个医学家他可能变成一个杀人犯，一个外科大夫他可能变成一个杀人者，一个懂化学的他可能变成一个研发杀人武器的刽子手。好的标准需要天主来界定。所以第一，教导你教导做天主的人；第二，做好人，好人是听天主话的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这是给他，我最后再说一点，我就说这一点啊，因为咱们弥撒中不能讲太长。再给说的大家，教育子女你当仁不让，你推不下责任， 你不能说教育子女让给教会吧，交给修女吧，哎，别人替我教，没人替你教育，这个东西你不能找人替。有一个父母带着孩子，神父，你可以看看孩子吧，你这个能不能给找个地方啊？修院了，努力有地方要他呗，你也得管不了，你这个得管不了。神父说管不了，管不了，来上车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一个男孩啊，加14-15岁男孩上了车了，神父带他去了，开了个车，走了一会儿，神父说下来吧，找了个地方，这个地方替你教育孩子。一下车抬头一看，河北第二监狱。这个父母说，神父没事，能教育了。噔噔就回去了，教育不了，你得费心。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孩子们都会念的三字经，孟母三迁的故事知道吧？孟母，孟子的母亲，为了教育自己的儿子长大成才，三次搬家，付出了多么大的辛苦。你今天我们教育孩子成为天主的人，需要下功夫。有的母亲可能需要，就是因为教育子女学会了读经，每天陪着孩子读经，每天催着孩子做作业，每天陪着孩子从错误中走出来。一个父亲坐到前面去替孩子，慢慢把孩子一点儿教。当你，我另外给咱们做父母的说，当你把你的孩子教育长大成人，你才真正成为长大的人。我们经常说教育子女，我告诉你，其实也不是，是天主借着子女教育咱们做父母的。你看我们中间这刚当父母的20多岁的父母，哪有一个成熟来？20多岁刚当父母，那身上毛病满天，天主就给你两个不听话的小混蛋，给你这两个小家伙弄你个10年20年，就把你弄成好人了。所以你教育子女的同时，实际上子女也在教育你。所以很多作为，如果你愿意完成做父母的责任，你一定会变成一个好人。你的孩子能把你变成一个好人，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孩子变好了？一个男孩，一个男教友，哎呀，那个打架斗殴可厉害了，你厉害，天主有制住你的办法，砰砰给他两个儿子，家这两个儿子可难弄了，啊，这儿子到了1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离开了我见他是结婚，刚结婚，可不好管了，啊，这毕竟是他喝酒。第二次我又他又见他是他老婆带他去找我了。他老婆在前面走，他在后面低着个头，一点都看不出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小伙子，看着就像小老头也跟着来。他老婆说：“神父，棒棒吧，我怎么了？棒棒那孩子吧。”他老公在后面跟着，神父，这孩子给求着点，这家伙不好弄。哎，老实的不行了，天主还弄不住你。天主借着谁？就借着这些，就把你做父母的变成了父母。孩子让你成为爸爸，成为妈妈，成为合格的爸爸妈妈。孩子也让你成为大丈夫，你把你的孩子培育长大成人，你自己也就长大成人了。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在这个圣家节，我祝愿咱们每个家庭成为天主的圣家。阿们。我祝愿咱们每个家庭在你的家里都能培养像圣若望鲍斯高、圣道明沙威好、圣女小德兰的这样的天主的人。你如果能培养一个，你将留名前世啊。如果你能培养个圣人，假如啊再培养个教宗，那家伙可得劲的，那说不一定啊。那看看那天主就是等着你们的，是不是？那天主住在你家，培养咱们的孩子啊。今天圣大姐祝愿咱们这个堂口，祝福咱们每个家庭，我也特别祝福我们的孩子们都在一个温暖爱的家庭里成长，天主给他们恩宠，给他们力量。阿门。